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把这一场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存在。我觉得若不是你的话语背后带着你圣灵的存在，一切都是徒然。我们纵然能够明白，纵然我们能够凭着我们的智慧领会一些那些何等的虚空，主要我们何等愿意借着这些话能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就是那个约拿，我们就是像约拿所形容的一样。主啊，我们常在你面前披麻蒙灰，听我们在你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继续来看约拿书。我们刚才讲过约拿呢，这本书它是很特别的一本书，虽然它是先知书，但是每一本其他的先知书呢，都是讲到先知书所说的预言，不是一个预言，好多预言。那么然后这些预言呢，也一个个应验了，所以说这个应验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借着这些众先知说话。那么一共有17卷书，那么这个特点就是每卷书都有预言，而且预言多半都应验了，现在来看多半有应验，有的还要在应验当中。但约拿书是17卷先知书里一卷，但是呢它和所有先知书不一样，它只有一个预言，这里只讲一个预言，没有讲那么多。而且我们刚才讲过，这个预言还不应验，你40天以后尼尼微并没有听到，所以这是为什么约拿生气的。那么这是很特别的，这是先知书。那不光是这个缘故呢，不光是约拿是个失败的先知，表面上失败的先知，而且这里多半是讲约拿的故事，约拿的经历，没有讲到他所讲的预言。你普通读先知书很少，因为也看见先知这个人，但是多半还是重在先知界他所讲的话。所以一个人今天在为主说话呢，你应当然能看到没有错，但是呢按理来讲应该看到主或也看到说话的人。但是这约拿书不一样，约拿书呢在这里只有一句话是预言，而这个预言呢居然没有应验，这个预言在原文只有5个字，居然没有应验。但是呢我们知道它多半都是讲的约拿的经历，所以这是一本叙述的书，是一本讲约拿故事的一本书。所以你就知道这卷书是和所有先知都不一样，那么圣灵一定有它的美丽。那圣灵为什么给我们这卷书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既然我们的主说看哪就有一个比约拿更大，所以可见的约拿书呢是一本图画。在事情没有来到以前，神就雕刻约拿一生，然后他的一生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一生，所以约拿是做基督徒的预表。但同时呢约拿也做了基督徒的预表，因为在整个约拿一生里有一部分很像基督，比方说我们主怎样3天3夜在地里面，3天3夜在地里面。那么等到圣灵描画约拿一生的时候，就是根据将来主的从死里复活，然后就安排了一段他怎么样被放在海里。那当然我们在整个的故事转折，整个的起这整个故事整个从头到尾，当然它有一连有连贯性，当然有约拿的软弱，约拿失败才被放到这个海里面，才被放到鱼里面。但这一段因为圣灵老早知道将来我们就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就根据这个我们看见特别有个这么一段，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基督预言，给我们看见将来我告诉我就是不光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个叫神怎么安排约拿一生，一面我们看怎么做的基督徒预表，然后一面是给我们看怎么就做的基督徒预表。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礼拜三我们大体上提了，不过今天呢我稍微再拿出快复习一下，我们需要一个连贯性，尤其今天是一天。那么这一章叫约拿书的，他的耶和华的话名叫亚米泰的儿子约拿，约拿的意思是鸽子的意思。那么大家要注意，就是约拿所处的那个时代刚刚好是约兰生乌西亚，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到那个，但是约兰不是乌西亚的父亲，中间隔三代有3个王，那这3个王为什么圣灵没有记载呢？因为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是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北国不算，北国那他们的王，他们宝座，他们自己的宝座，虽然也有以色列王， 但是等到圣灵写这个历代之上下有更激动的事，明白的，因为神只承认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虽然所罗门做王，但他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亚哈做王，他坐的宝座他自己的宝座，不是大卫的宝座。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大卫的宝座才预表基督的宝座，预表基督的权柄，这一点我是很重要的。好了，那么既然如此，那么在约兰生乌西亚那一段里面，刚好断了三代。那为什么呢？因为那几个王神不承认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和亚哈王结亲了。因为和亚哈人结啊，亚哈王是以色列最坏的王，他的妻子就是耶洗别。你在到亚哈的时候，不光是他们拜偶像，而且把神都改了。从前他们还是拜耶和华神，但现在呢，他们改了巴力的神。所以这个太严重的一件事，所以只要跟亚哈结亲的，只要跟亚哈来往的，圣灵都不承认。所以你看见了，一把马太这个圣灵的感动一下，用一把剪刀就把那三代同剪掉。那么约拿呢，就是生在那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属灵光明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很清楚。这个大概北国的大概亚哈有关系。那为什么神对约拿说话呢？因为约拿是鸽子，鸽子什么意思？鸽子特别是鸽子，我们叫鸽子会发怒，所以约拿发怒是不对的，不应该的。约拿鸽子它只会哀鸣，它不会发怒。它为什么有的时候因为鸽子跟它眼睛有关系，什么时候它眼睛看不见它所爱的，不管是母亲也好，女儿也儿女也好，只要他看不见他所爱的，他会哀鸣。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一个约拿所处的时代，就是这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你看你是个见证荒凉的时代。所以当你看不见神的同在的时候，约拿他只会哀鸣。所以这个应该是约拿的情形。但我们也相信说，约拿的确是非常的哀痛。你看见吗？他做了神的先知，而且你知道在以色列做先知是不好。我再说一下，这里是指的在北国做先知，以色列那时候已经分裂南国跟北国，南国是两个支派，北国是十个支派。那么十个支派的属灵光明比南国的更不好，尤其亚哈当政等等等等，你就知道那种情形。所以你常常看不见神的同在，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你做先知根本不讨，因为你要讲他们不要听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耶利米？他就是因为这个讲说哦，这个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认为他的嘴是乌鸦嘴，他们认为那个嘴带来很大的攻击力，然后就把那个耶利米就放在监牢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做先知，你多半是要被弃绝，多半是要被误会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你看约拿他什么都愿意。所以对这样的约拿，神当然对他有指望，所以现在神告诉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那么注意这个“大”字，在约拿书常常提起好几次，要大大的发怒，大大的喜乐，不是大的。然后不止尼尼微是大的，约拿也在大的。约拿大的一个地步，他可以跟神对立。你知道，如果约拿真的知道他有多大，他有多小，你知道吗？约拿就是那个没大没小的观念，你懂吗？他觉得很勇敢，可以站在神面前，然后神问他，你这样发怒合理吗？那神懂得他，神能回他同情，神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生气了嘛，那个口气就是不是责备的口气，他口气是同情的口气，他知道约拿爱主没有错，心是对的，但约拿自己状况也是对的，也是真的，他违反主违背主也是真的，没有疑问。但是话难就在这里，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会像鸽子一样的人，没有神的同在就会哀鸣的人，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会发怒吗？这样的人居然能够违抗神的命令吗？这就是社会的矛盾。你看见吗？在基督身上都是这样子，很稀奇，很稀奇。所以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所谓一般人身上，所谓平信徒身上也就罢了，不是，这是属爱不是神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按理来讲，大家对他都有指望，大家对他都有很高的标准。所以要知道，约拿乃是个预表，给我们看，我们每个弟兄如果爱主，如果你不是主的话，你看，按理来讲，我们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就觉得我们过不去。 我知道将军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是主啊，如果我看不见你的笑脸，你最好让我看你生气的脸，因为他受不了看不见没有主的同在。所以约以鸽子，今天跟随主的人最重要他的眼睛是鸽子的眼，单一的向着主，这是主悦纳的。但是不表示这样的人主就能用他，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要侍奉主，很多人要服侍主，他心中感觉主非用我不可，不一定，明白吗？今天主要用他，主要经过许多的工作。你说我爱主就好了，没有这么简单。你说我纯我单纯爱他就可以，主悦纳你心里有所，但是能不能用你是另外一件，主能用你不用你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事。他看你可用不可用，看你可雕刻不可雕刻。今天主用你不是因为你行，主用你等于你不行。所以每次我们来服侍主，我们都在主啊感谢你，是你给我尊荣，是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情形让我来服侍你。从前有一个家，他有了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很小很小，然后呢白天的时候爸爸妈妈的爸爸上班去了，然后在菜园里面花园里面就帮爸爸的忙，那么又在处理园子里很多东西，一会儿把这个拔起来，一会儿种下去，旁边的邻居看了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到了晚上就告诉他父亲说，他说你看看呢、啊、你的女儿就把你整个花园糟蹋了。然后你知道这个父亲怎么说呢？他说我栽培的是我的女儿，我栽培的不是我的花园，我有一个花园是预备好让我女儿来糟蹋，好让我能栽培她。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觉得神为什么用我们，许多时候你觉得为什么我们在主面服侍主非要用我们不可，你不要以为你很行。弟兄姊妹，我们每次都是坏神的事情，你看见本来也许神在十分钟要做完的事，就是因为神用了你，他要一个钟头才能做完。你叫一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有我们受苦，你不知道我们跟随主是主在那里受苦。我想很清楚的意思，今天主今天悦纳我们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是鸽子，因为我们晓得他心是单纯，但是我们这个人不行，性格不行，脾气也不行，就做事情也不行，我们以为很能干，其实都不行。因为你看神的标准是零缺点的标准，他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神的话能废去，他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所以你读圣经也不能随便丢，有的人丢三落四，你看你看一点能不能读圣经，很简单，你要读一段圣经，他读一段圣经不知道丢了几句话，不知道丢哪，你只要这样读一段圣话好了，他一定丢这个丢那个，没有办法。你看见他读圣经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能不能读圣经，你就看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马马虎虎的，他读的圣经当然是马马虎虎的，很清楚的。所以你要知道，谁要用一个人是非常严谨的，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中国的太太这个太子在中间，对不对？你说我看得不大顺，我把这个中间这个点放到右上方去，那我的太太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这个不可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我们初心，神不能这样用。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个，你今天要服侍主，神要求是高标准的要求。你不要以为是神专门拣选破铜烂瓦，什么样神都可以用，不是什么样人神都可以爱，但不是什么样神都可以用，你明白吗？很简单，很清楚。你说哦，我要被主用，我要被主说话，你要问说下去有没有人请你，就证明神用不用你，你懂吗？为什么神不用你？你要在主面要披麻蒙，你要问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是鸽子，当然弟兄姊妹，你爱主，主让你来侍奉他。但是不要忘记，主是准备好一个葡萄园让你来造他的，目的什么？目的是要成全你这个人。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一件事这样子，你好像有很多丰功伟绩可以讲，没有，你没有那么多成就。神借着这件事，你这个也错了，那个也错了，那个也错了，然后呢，主就把你这个人成就起来，把你这个人建立起来。这个就是神在约拿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说啊，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那弟兄姊妹，这是尼尼微的恶，有没有人看见约拿的恶？是借着尼尼微的恶去显出约拿的恶来。尼尼微的恶是罪恶满盈，你约拿的恶是爱主，但是不顺服主。爱主居然背叛主，爱主居然叛逆，爱主居然和神的旨意相反。这是约拿的恶。 所以弟兄姊妹，约拿书的故事不只要拯救尼尼微人，借着拯救尼尼微人，也要拯救约拿这个人，你明白吗？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为侍奉主的人，当然要受一些装备。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学校里受装备，但那个是最起码的。我们需要一生在主里接受装备，你看见没有？许今天主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恶。我们的恶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恶就是我们的自私，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作聪明，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的妄计。但是感谢主，你以为说主非要我们不可，主没有我们不行吗？主没有我们就天就塌下来吗？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今天现在呢，主说让他们的恶达到我们前，那你应该去呼喊的。呼喊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圣经说约和约拿是起来逃亡，他是去躲避耶和华。那么在这以前呢，他不是说了就走，他交有交代的，你看见吗？他没有跟神说一声就跑了，没有的。那么你读到第四章，原来他和神有一段的对话，这个对话里面证明他认识神，证明他读过神学的，证明什么？他认识神，证明他知道神的属性。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善。是这样的一位神叫他往尼尼微去，他知道后果是什么。如果他去呼喊，那么好了，如果他们悔改的话怎么办？这是约拿最不喜欢看到的，因为他知道将来最后整个的以色列北国十国要被掳到亚述，要被亚述就是尼尼微做首都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形，他当然不愿意他的百姓受困，他当然不愿意见证受审。所以怎么办？他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最好受审的对付，受审的审罚，然后他们罪犯越多越好，没人去最好了。只要没人去找他，他们罪越来越厉害，到时候神受不了了，神的审判轮到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约拿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他真的幸灾乐祸。你看见吗？就是因为神，我就是因为没有福音传给他们，结果呢，你看见他们神审判他们了，那么以色列就有救了。所以约拿不要忘记，他心中爱他的百姓，他爱神的见证，所以他做先知，你看见吗？他为着爱神的百姓，爱神的先知。但现在呢，因为如果真的去传福音，他如果真的认识他的神，他知道有什么结果发生，那弟兄姊妹，他知道神一定会赦免他，神一定他们悔改，神一定不临到他们，只要不临到他们，那就完了，那就表示那个预言将来一定要实现，那将来以色列一定要亡在亚述的手里，他恨不得亚述早一些灭亡。但是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躲到，所以他说什么？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他要逃往他叔啊，他师啊是急速逃的，他跑得快得很。你在第一章你不知道速度，到第四章你知道他的速度。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约拿背叛神有道理，有很崇高的理由。所以我再说一次，没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违反神的事，他里面是完不平安，他是平安。为什么？他被他自己一个崇高理由把他洗脑洗掉了，然后他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你明白吗？约拿就这样，约拿他觉得，你看现在我为着我的百姓，我自我牺牲，我自我放纵。你看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充满了牺牲感，他觉得自己伟大的。你看如果不是因为他自我放纵的话，以色列就完了。所以你想想，在这样一个崇高的理由底下，怎么会是神的旨意？当然是神的旨意。他自我催眠，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自我捉弄。他对自己的意思迷住了，他根本不管神的旨意，他不管。然后怎么办呢？就下到约珀，所以这一下，你看到吗？这里下到约珀，然后下到底仓，然后下到山根，一路到约拿，一直往下走。你只要一背叛神，你只要不听从主，要躲避主的话，那条路一定是往下走的路。我保证你一定往下走的。先是下到约珀，然后呢下到底仓，然后最后呢下到山根，山根应该就完了。就完就死就没有了嘛，就绝望了嘛，这个人就毁掉了嘛。神要毁掉约拿有困难吗？神不听，约拿不听话，神一下解决他有困难吗？没有困难。弟兄姊妹，他下到山根，让他下到山根的话，他活该。约拿不听主的话，本来就应该这样。但是弟兄姊妹，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光对尼尼微有恩典有怜悯，像约拿这样可恶的人，神对他也有恩典也有怜悯，明白吗？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可恶，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可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觉得神对尼尼微有约，有恩典，有恩典，你应该高兴才对，你怎么会发怒呢？如果你对他发怒的话，那你神对你应该发怒啊！今天如为什么神对你有恩典？为什么神把你从这个海里救出来？为什么从这放在云洞里面？这不是神的爱是什么？所以弟兄，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充满矛盾的？这个人是不是你自己都动心的？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对的，只要别人都是错的。别人身上就这样，那么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怜悯，你不需要恩典吗？你为如何需要恩典，如何需要怜悯，你照样需要怜悯，需要恩典。你今天主对水手叫他们悔改，结果他们献祭许愿，结果约拿在鱼腹里面也献祭也许愿。外邦人怎么说？你也什么？外邦人需要悔改，你也需要悔改，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悔改对于不信任传的，我再三说过，尼尼微人五个字就得救了，你随手一下子他们就悔改了。你约拿不行，约拿难办的，要把它放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许许多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这个多难办？什么叫神迹？神迹是神动了他的指头，这个你很清楚，在尤其出埃及记，跟摩西不是请了十个神迹吗？然后神怎么给他下定义呢？就是神的指头，神什么时候动动他的指头，神迹就来了。那弟兄姊妹，神动动指头，东风来，两阵的东风，神动动指头，那条虫就来了，披麻就来了，大鱼就来了，每一个都听话，都是神的仆人，只有一个神的仆人不听话，就是约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神要在约拿身上动指头，你叫约拿悔改不容易。神是有怜悯、有慈爱、恩典的，要五句话，他们全部悔改了。但这约拿不是五个字，不是五个字。约拿，神需要费尽了九牛二虎，费尽了他的功夫。这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弟兄姊妹，主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主拣选我们来服侍他，不是我们受苦，是他受苦。有一天我们见到主，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忍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表面上是要救你挪亚，其实要救挪亚、约拿。约拿需要我们拯救。好了，那你看约拿他怎么往下去？也简单来说，好像堕落一样。你说约拿会堕落？我不会。什么叫堕落？堕落是往下掉嘛。好了，等到现在第一个掉到哪？掉到约帕去了。叫做约帕，到了约帕呢，他遇见一只船，他跑得好快，遇见一只船。我们说过三年才碰见一只船呢，他三年来往到西班牙来回一趟啊，怎么一下就碰到了呢？所以约拿就安慰自己了，你看他居然想个道理，说安慰自己啊，你没办法，你我这过不去啊，如果良心要是不过不去，这个会发疯的，所以怎么办？你总要想个办法填填自己的良心，把他表扬清楚了。所以呢，哎，感谢主，你看他，这不是我，不是他说，是我说的。他说，哎，那看见，哎，看见，感谢主，你看看，这居然有个船，所以这一定神的旨意吧？我这环境呢，怎么这么顺利呢？然后我上次不是讲过，他们摸口袋有钱呢。如果你看见船没有钱，而且很贵的，那才是不去。哎，摸有船，你看这都是神所预备，船被神所预备的。那么然后呢，一艘船也神所预备，这不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就是他忘记了神家的网子，他干嘛往西？他完全忘记那一点了。现在还为着要把自己良心把它压平填平了，你看见他就开始 reasoning， 就开始去制造很多的话，都是。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后来约拿讲了自己他怎么说呢？他说那些信徒虚无之人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你看见吗？这些虚无都他们自己造出来的，都是约拿自己造出来的，没有的。你看没有的。好了，然后呢？那怎么办呢？结果他上了船，要用船上的头往他是去躲避也好啊。他明明讲他要躲避要他的面，那么就是他怎么可以躲避呢？你怎么良心怎么平安呢？哦，我有道理，我为着我自己牺牲，我为了教会牺牲，我为着我的百姓牺牲，现在我自我放逐，就是伟大很了不起的很。当你被这种感觉胜利冲所似乎虚无的胜利冲昏了头的时候，你怎么不平安？你怎么不睡觉啊？所以然后呢，结果呢，你看见神就叫海中起了大风，过去狂风大作，船几乎连水手都害怕，个人都哀求自己的。你看看嘛，这些是外邦人呢，到了环境临到的，应该仍然还要说对不起啊，神啊，是我的错，求你赦免我啊，没有啊，外邦都在祷告，水手都在祷告，求告他们自己，他们当然不认识嘛。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新鲜。你看他们没有更好，他们知道不多。约拿知道，约拿知道神创造宇宙的神，所以后来他们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约拿认识，约拿不祷告，约拿在睡觉。而且那些人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神，他们像个人的神，爱是自己的神，他们像传来我抛了，他们知道祷告。但是后来他们认识了，他们一认识神以后，他们就现许愿，他们就现许，他们就许愿，他们改变了。但是约拿呢，约拿没有改变，约拿继续往下沉。约拿本来是下到约伯约帕，然后下到底仓，然后最后下到山根。你看见吗？这里约拿这是多大的讽刺啊，这多大的罪行，多大的矛盾呢？你看多大的矛盾呢？水手都害怕，这里你居然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你看见没有？很稀奇。然后呢，圣经说约拿已下到底仓，躺卧沉睡，他睡得很熟。我再说就是，他如果稍微良心有一点控告，良心有点不安，他一定睡不着。很多人睡不着觉，因为他没有平安。但约拿平安的很，约拿舒服的很，没有感觉的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为这个崇高的理由，他自我牺牲了，他完全豁出去了，为了神的见证，好不好？荣耀不荣耀？你看看，稀不稀奇？你看见吗？为着神的见证，这不是很好的题目吗？这不是很好的口号吗？当你既然自我催眠的时候，你当然睡着了，怎么不睡着的？你良心没有平安吗？怎么会有平安呢？如果不平安，应该起来了。那些人都在那呼天唤地，他睡得很沉。现在呢，需要谁？需要一个外邦人，需要一个外邦的船长到他那里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休息不休息？”外邦人都祷告了，结果我们还在那沉睡。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为何睡你这个样子？你看大家都怕得不得，你怎么睡那么？你怎么里面这么平安？你怎么这么平安呢？然后说起来，神不是告诉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吗？对不对？好了，结果他就躲避耶和华的面，就逃到西班牙去。那么神只好，你不听怎么办呢？你不听，你听不见嘛，不是吗？神不是告诉你往东西和你往西，老师你没有听见，有听没有见嘛？那句话他都听见了，但是最后你听了没有听啊？神叫你往东，你往西啊，所以就你没有听嘛，你没有听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听就是难处。你看你们那神一点办法没，神有办法，神要叫你往东就是要你往东，但是你有自由意志，神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你没有听见，没有听见，神就叫环境叫你听见，明白？这环境开始说话了，看见吗？到了环境说话，你慢慢开始说。但等到环境说话，就是我们蒙羞的时候。我们老早应该听见，怎么没有听见？我们老早应该顺服，怎么没有顺服？那现在呢？等到环境来到了，借着世界上的人对我们说：“你这沉睡的人，起来求告你的神，就羞耻不羞耻啊？”你愿意拿一个告诉别人起来求告你的神，你传福音本来就这样子的，你是否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呢？但怎么愿意拿要说起来求告你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这个话对不对？完全对。但这句话怎么说在一个外邦人的口里呢？羞耻不羞耻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这里有一个信主的人被外邦人更正，而告信主的人告诉你应当怎么做，而这个做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所以这个你就看得出来约拿的光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下面说，他们说啊，然后他们船上就彼此来吧，我们之前看一看这灾难到我们这里是一个谁的缘故，于是他们之前这是约拿来。那弟兄姊妹，神许可这件事情，神许可借助一些不对的方法，但最后显明说是约拿。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约拿是躲避耶和华的人，你看表面上他不是，但现在大家全世界终于醒过来了，借着这一阵风，然后呢他们终于知道说，哦，果然是约拿在躲避耶和华，所以他们清楚了。然后他们当然就问约拿了，但是感谢主，等到这个时候的约拿他醒悟过来了，这个时候证明他是神的仆人，没有错，他这个人是错，他肉体是错的，需要圣灵的对付，他的心向主还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主悦纳是没有错的，但我们这个需要对付，需要圣灵更深的工作也是对的。所以等到重要的关口的时候，你看见他
起来做见证。他说我是希伯来，我敬畏耶和华。明白，我是希伯来，你们是外邦人，我是蒙拣选，我敬畏耶和华。但他自己没有讲说为什么我敬畏耶和华，我应该顺服耶和华，为什么我居然抗命，我居然能够这样做，结果临到这些事。然后而且他介绍这个神是怎样的神，他传福音了，他说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就大大的惧怕。当然一面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约拿，另外一方面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位神乃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然后对他说你做的什么事呢，他们就知道他躲避耶和华。那么弟兄姊妹，约跑第一件事情，等到约拿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神做见证，他没有放弃他的职守，没有失败，没有错，软弱没有错，背叛没有错，恶没有错，谁要拯救他脱离恶都没有错。但是呢，他到底还是神的仆人，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这好像是矛盾一样，是不是？那么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他能够说他对他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他的见证实在是荣耀的见证。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下面怎么反应。所以等到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让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的翻腾。越发翻腾什么？既然神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那么神就是管理沧海的神。那如果海浪越发翻腾，是谁在做？谁在那兴风作浪？神在那兴风作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在那兴风作浪，表示神生气了，神对约拿生气了，结果约拿生气迁怒到整个这群人身上，那么大家就害怕了。那我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能够叫海平静呢？我知道你们遭遇这，然后呢，然后这个约拿就说了，那这个时候是证明他是学功课的。怎么叫他学功课呢？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我知道你们遭这大祸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就是呢，现在他敢做这件事情，现在不是别人气到的地步去把他扔到海里，没有，现在是他们接受他的建议。他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叫海平静，那么他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他是神先知，大家知道他是为神说话的，他的话一定有权柄，所以要照着他话来说，只要把他丢到海里面就可以了。那第二次呢，把他抬起来抛在海中，最少做了两次。如果从预表的眼光上来看，你记不记得当初定时下是怎么说的？人子若被举起来，就必叫万人归向主。那么那个举起来，那个举字，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升到天上，耶和华将他右手高举，把他升为至高。那个高举跟这个举起来是一个字，跟这个抬起来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被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那是得定十字架来说的。所以现在明白了，圣灵在这里描写约翰约拿一生的时候，他老早就知道我们的经历了。那么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呢？我们的经历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要救你自己吗？你不能救你自己。现在全世界全教会都要拦住是你，那么怎么办呢？普通人不这么做，拦住是你一定说不是，我是清洁的，什么什么一定辩论辩论半天，就是你不认识谁。你看你到现在到这个地步你还不认识神，感谢主。这个时候约拿真的醒过来，他真的回到主的面前。所以他怎么说呢？他现在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他知道神要把他抛在海里，神要把他带到死里，神要把这个背叛神的那个人，不会顺服神旨意的人让他去死，让他结束。明白吗？很清楚的。所以神的意思是要约拿死，很清楚的。那现在约拿明白了，约拿知道说因着我不顺服神，我只配死。现在如果神把我避在十字架，现在如果神把我解决了致死了，感谢主，我说阿们，我完全站在神的这一面。所以当他能够对这些人随手说你把我举抬起来抛在海中，海中平静，一点都没有错。什么意思？就是他现在愿意站在神的，他不再逃避耶和华，他不再逃避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他愿意背起是从主的手中接过来，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把我留在海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从前如果有人把你定十字架，有人误会你不得了，如果今天有人说你几句话，你要跳起来，你怎么样都不会记得你，你看见吗？因为他误会，他把你定了十字架，他把你弃绝了，弟兄姊妹，你受不了。但现在不是，现在你告诉他，弟兄们，请你把我弃绝，我是该被弃绝，你说的对，你一点都没有错，现在我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如果用神的意思就要把我去死，那怎么办？神是借着你们把我去死，所以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你误会我，为他误会我，我本来以为说为什么你误会，为什么他误会我，现在我感谢主，我明白过来，我是主要感谢你，我要去谢谢那个姊妹，谢谢那个弟兄，你就这么误会我，你这么说的我的坏话，我岂都是不平的，但你说的话我是对的，你把我抛在海，抬起来抛在海。我再说弟兄姊妹，约拿当圣灵给他这一段功课，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乃是根据将来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等到我们真的良心醒过来，我们真的回到主，一面为主继续做见证，但另一面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愿意站在主的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死，我们死路一条。对于约拿来讲，这个人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一个地步，主说他一定要让他经过死。所以这就是神被安排，那这样为什么神要安？为什么神要让这个新奉主没有？所以你要把什么？要抬起来抛在海里。那抛在海里，这里面讲的鱼啊，没有跟鱼没有关系。抛在海里意思？它不光是下到约帕，它不只是下到底上，还要下到山根，下到山根就关起来了，就永远的完，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不顺服主。如果今天主说我不再有你，我现在接受了神公义，神当然公义，因为你不听话嘛，对不对？你看见吗？神要求是听话嘛。如果今天你还可以不听话，一直继续不听话，那么弟兄姊妹，神还在做神，神不要做神了嘛，你来做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明白吗？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这样，神难道一点都不要做？当然要做啊！你既然背叛神，你既然违反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那这个约拿怎么办？你怎么对付约拿这个人？你光兴起东风还不够的，还要兴起水手把他扔在海里，没有水手他还掉不到海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神安排许多弟兄姊妹，这个弟兄误会你，那个姊妹误会你，这个讲坏话，那个坏话，很多很多的话，起头你很生气，起头你觉得不饶恕他们，但你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你里面良心蒙光照，你怎么办呢？你要去谢谢这些弟兄姊妹。谢谢逼迫你的丈夫，谢谢误会你的妻子，谢谢不听话的儿女们。你说主啊，感谢你，见着现在你们都是对的，你们当时就对的。我本来就是该死，我本来就是应该是死路一条的。求你们把我扔了，求你们把我定，就是主用你们，主用的对。所以这是非常动人的地方。今天我们在主内有没有学这个？我们一直保护我们自己。第一个，我们不认错。等到真的我们蒙主光照以后，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主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所安排都是对的，大鱼是对的，匹马也是对的，虫也是对的。弟兄姊妹，一切都在神安排，万事互相效力。神给我们丈夫是定做的丈夫，给我们妻子定做的妻子，儿女是定做的儿女。我们生了许多的气，我们不能弃绝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帮助，只有他们。我们才能够被带到基督，只有他们我们才能够经过死地，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怎么被抬起来丢到海里面去？这什么意思？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约瑟能够说神的意思是好，如果不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了，怎么成就今日的光景？是哥哥们把他们抬起来丢到海里面的吗？所以弟兄姊妹，对不对？神做的对和神做的对，我这个人不顺服神的，我是个恶人，我这个肉体必须要被施加。所以弟兄姊妹，2000年前神已经知道我们没用了，你看你明白吗？如果一个袜子空前，如果袜子一点点皱，我们要扶它；如果空前绝后，我们是做扔在垃圾桶里面。我们的肉体是空前绝后的肉体，所以2000年前神就把我们死的时候定死，我们就与他同定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承认这件事实，我们承认说我们的地位只配死，我们这个不顺服的人，我们只配死。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经历？你道理听懂了，你讲道理给别人，你有没有真的这样的经历？这个经历谁的经历？这就是约拿的经历，能够告诉弟兄姊妹，能够告诉教会，能够告诉我们周围的朋友，你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感谢弟兄，从此以后家庭是个平静的家庭， 是个美满的家庭。
为什么？
因为你不见了，你已经被定死，你那个发脾气的，你那个发肉体，那个完全不听话不顺服那个，你就不见了，这个家庭平静了。因为怎么现在你明白吗？这个世界应该是平安的，因为你没有平安。这个家庭应该平安，因为你没有平安。这个教会应该平安，因为你没有平安了。所以就是每个人如果都学这个功课，他一定是平静的。所以就是没有约拿就平静，所以就是这个家没有你就平静了，这个教会没有你就平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听不起，我们就很难很难。但主的救法，主的救恩就在这里，主拯救我们的路就在这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家庭的灾难，这个家庭不平静，谁带来的？是我带来的。所以我们要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面。我是指的属灵意思，不是你真的回家叫你丈夫把你抬起来，不是你，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属灵意思，你应该懂得我的意思，很清楚的。所以这是约伯约拿一个大的结果。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一个人爱主不主，再去看得出来他有失败，他有软弱。但是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你看他能够跟神站在一起，这一点才清楚。而这一点背后什么意思？我错了，许多人不可以认错，这是很坏的习惯。我们应该要学习认错的习惯。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很愿意他能够说，这意思是我错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我知道你们遭大功是因为我的缘故。我的什么缘故？因为我错的缘故，因为我恶的缘故，因为我不顺服的缘故。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全世界都知道我是恶人。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恶人？你敢不敢知道你是个罪人？保罗敢，保罗到了晚年再圣洁也不过，他说我在罪人中是罪魁。他没有说 I was， 他说 I am， 他说我现在就是罪人罪魁。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不要拯救你，不要拯救你自己的名声，我们都是罪人。不错，当你这样一承认，当你这样一做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错了。就是我们的羞耻显在众人，本来就该显在众人前，明白吗？但是有主的宝血在这里给，所以才觉得宝血的可贵。如果一个人自作自什么都是对，他不需要宝血。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有几天没有认罪？你有几天不需要主的宝血？有的人属灵这个地方不需要主的宝血，稀奇不稀奇？就证明这个人离开主太远太远。随时随地的主啊，你赦免我，我来到你面前，我抬头抬头子抬不起来。你主啊，今天求你赦免我，今天又说了，我又说了顶撞的，我又说了不应该说的，我又说了得罪你的话，求你用血来遮盖我。我要问你有什么？下一次你想祷告什么时候？有的人说六个月以前，那证明你的开口很远；有的人六年以前，那就怎么太远太远了。如果是六天以前，表示你还蛮靠近的。如果你前一分钟、前一个钟头、前两个钟头你还这样祷告，证明你是活在主面前。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认罪，你居然来到主面前，能够祷告，能够祷告那么好听，我为你觉得稀奇。明白？你怎么敢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敢站在神的面前？一个罪人，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应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是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站在神面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你可以继续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的进步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进步。有的人不是，有的人长期都不这么做，难怪现在谁要来个激烈的手段，谁要来个很极大一个大转弯才行。弟兄姊妹，带着我们蒙保守，给我们，我们天天认罪，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做了。这个羞耻也不要显在众人面前，许多人你认罪，你的羞耻就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到了有一天，你坚持你在神面前印个镜像，弟兄姊妹，神有办法的。所以不知不觉，你羞耻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么弟兄姊妹，到你那个时候，那真正的办法是真正的办法，请你们把我抬起来，我承认是我错。所以这件事情临到我，神是公义的，神没有错，是我错。弟兄姊妹，你明白？否则的话，世界上怎么说？你看这里是伟大的社会，这里是这么爱主的人，结果你看是谁错了？不是他错，把他完全把神代表错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太重要。那结果他真的这样祷告，真的这样做以后，你叫随从们死不得了。你看见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救这个人，
他们看不见有这个人这么不顾自己脸面，他们看不出来有这个人居然这个是个大人，这个是个伟人呢，居然能够是错，居然能够从宝座下来丢什么，这个人我不能随便把他丢在海里面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对周围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觉得今天难处在教会的最大难处是我，弟兄姊妹，你们都可以把我钉十字架，意思是那个意思。那么弟兄姊妹真的把你钉十字架？不会的。现在你身上有一种光景，叫他们舍不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竭力的荡桨要把船弄爱却不能，他们要救约拿呀，明白？他们救自己也要救约拿，但是没有想到一点办法也。很清楚的，神的旨意就是那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你真的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反而赢得全体的尊敬，你反而引起你家人的尊敬，每个人都佩服你。这就是我常常所说的，你今天要叫人顺服，一定要叫人佩服。什么叫人佩服？你活在神面前，虽然你失败了，人家佩服你，虽然你的羞耻写在众人面前，但人家不愿意再糟蹋你，不愿意再在火上加油，不愿意在这个火上加油了，他反而要尽量弄暗，尽量希望能够救他们也救你。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荣耀的见证，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实际吗？很实在吗？这个约，这个明明是我们的故事，现在在约拿身上写的讲的可以说淋漓尽致，非常非常清楚。最后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抛在海中。神的必定，神对约拿的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他一定要经过死里。这样的人，神就有一个办法让他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让他一同定十字架。所以保罗才说，我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我已经完了，所以不再是我，不再是约拿，才有完。如果老是约拿的话，弟兄姊妹根本吃不消的。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就抛在海里。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对约拿的定规就是要把他带到死地，这是十字架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你怎么改变自己，今天不是我怎么样上一次不听话，是因为我既定现在我把它改一改，我下一次听话，没有这件事。你如果继续这样做，你还是继续背叛，一定，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你已经向来，你从母腹到现在，你做小姐就这个样，你现在做大人还是这样嘛，很清楚的嘛。所以根本改不过来的。有一个什么办法？谁有个办法？十字架呢是拯救。十字架我们知道，当初乃是犯人，所有重犯都要挂在十字架，是罗马有很重的刑罚。但是呢，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就变成我们的拯救。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脱去了罪恶的审判，感谢主，我们不再经过白做大审判，白做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天天还需要蒙拯救，我们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受苦，十字架乃是受死，乃是把我们给接受了。现在神没有意思要约拿受苦，这里受苦，你如果读第二章，受苦的观念很少很少，或受苦的感觉很少很少。当然在鱼腹里面不舒服是真的，但是不要忘了，基本上什么意思？基本上神需要把约拿把他带到死地，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好，现在呢，神要做的事果然做好了。那么然后呢，第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见吗？现在虽然他不是刻意的向水手们传福音，但他就说那么几句话，大家就清楚，大家就悔改了。你看见吗？所以稀奇不稀奇？只要约拿一顺服，什么时候他一顺服，什么时候就有果子了。所以有没有果子是跟我们的顺服有关系，明白吗？现在虽然他失败了，他失败中也可以结果子，他失败可以做见证，只要讲几句见证，人家就救了。你看见吗？圣灵做的。而且呢，他们不光大大敬畏华敬畏耶华，而且向耶华献祭并且许愿，多么稀奇！你看见没有？现在这些外国人赶过来回转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章是给我们看一个回转的水手们和一个还等待回转的约拿。
这第一章的结束，这么结束的，明白了。到了第三章呢，就不同了，就从水手就换成尼尼微人了。那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一个回转的尼尼微人跟一个好像还没有回转的约拿，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又是一个似乎的矛盾。这第一章跟第三章。好，然后下面呢，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在约拿，他在鱼中三日三夜。然后呢，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处在旱地上。好了，我想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约拿书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普通人读约拿的不会像我们现在讲来讲去讲的一个多钟都是讲约拿事，但是普通读这个约拿书都是讲到鱼，约拿的鱼，所以约拿的鱼呢就取代了约拿的地位。所以他们认为说，全世界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最动人最伟大的故事是约拿的故事。所以呢，大家讨论说约拿怎么在鱼腹中，然后有的人说这怎么可能，是不可能的。那么尤其你如果读新约圣经的话，在新定本圣经里面是一条的鲸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大家都知道鲸鱼，普通的鲸鱼呢，它喉咙只有棒球那么大，而且它张开嘴巴都是牙齿。所以不信的朋友们说这怎么可能，约拿怎么可能吞到鱼肚，这根本是神话，所以约拿根本不可信。所以约拿就这本书呢，在很多人眼光中觉得犯不可能的事，所以所谓新派的神学家就认为是约拿书不过是个比喻，就是不是真的啊。那么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大概啊，这个约拿他做了个噩梦，然后做了噩梦以后呢，他被吞到鱼肚子里面，所以写了这一卷。所以大家都是想替约拿圆场，是帮神的忙，想解决这些很困难的问题。那么还有人说，这个约拿为什么掉到海里面？其实不是，约拿要把他推到海里面以后呢，刚好有一条船经过，那个船的那个船头啊像个鱼，船尾像个鱼，是个鱼的形状。结果呢是被那条船救起来的。那这个就证明大家要帮神的忙，其实不是，神很清楚，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呢是被安排的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最后呢，他被约拿就被处在旱地上，把它吐出来了。那么这个，我想就是这一段的意思。但是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新派神学就开始攻击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几个攻击的点，一个是创世纪，那么还有呢最被攻击的就是约拿书。所以攻击了半天呢，连那个新派神学都唏嘘起来了，他觉得啊，我们应该帮神的忙，所以呢他们就解释了，说这个是比喻，比喻也是神的话，主耶稣不是讲了很多比喻，就是神的话呀，它不是历史。但是不要忘记，这里当然是历史，如果不是历史，他怎么能做预表呢？所以既然在历史上的确约拿是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如果也是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就是这个神迹。所以根据主的话，这当然是个历史，你怎么可能去解释它呢？怎么可能去否认它呢？那么好了，那为什么大家觉得它是不是历史呢？就是因为解释上有的难处，他们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个约拿可以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原因就是他们首先拿回来，这些批评的人都是知识苟且，如果他们真的有真知识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你首先你要问，这个约拿是在哪里的被安排到鱼腹里面？是在地中海。那现在我们也认识地中海鱼的生态，从有历史以来，你去注意到底地中海鱼是什么样的鱼，我们姑且说那是鲸鱼好了，但鲸鱼有好几种，有一种鲸鱼是大家所说的，就是喉咙那么大，而且满嘴牙齿，但有一种鲸鱼根本没有牙齿，有一种鲸鱼根本就是海水一冲以后就整个就吞进去，根本没有牙齿，所以根本不会咬的本事，也没有这件事情。而且呢，就是在有的鲸鱼的这个腹中曾经这个他们曾经有过一条人蟒，你知道这个不是不可能，当然可能。所以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不是不可能，当然是可能，怎么不可能？因为像马都可以吞进去，约拿怎么吞？约拿比马小的很多嘛。
而且呢，你知道前不久就是上就是大概100年左右，的的确确有人，这个被这个鱼吞进去了，吞进去以后，然后他们去追，追了2天2夜才把那个鱼找到，然后再把鱼做对杀死，把它拖到岸上来，然后再把鱼腹解开以后，然后那个鱼还活着，还有戏。不过全身遍体鳞伤，全身都是长红的，所以他们成为20世纪的这个约拿，所以没有什么稀奇啊。问题是你少见多怪，当神创造地中海的时候，他老早已经创造一条鱼，预备了一条鱼可以把约拿吞进去。那么吞进去不一定是一定摸鱼肝油啊，有的人说约拿戳到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来，这是太幻想太丰富了，其实不是的。那么约拿呢，如果真的被吞到鱼肚子，有没有可能祷告给你证明他还活着的嘛，对不对？那么他有没有可能活着还没祷告呢？所以大概因为你这个普通你研究这个地中海这个鱼的话，有一种大鱼，圣经说大鱼嘛，这大鱼呢它其实有个气腔，这个呼吸的腔，这个呼吸的气腔，所以那个整个气腔大概站高呢有约拿的高度，躺下来有2个约拿那么长，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约拿在哪祷告，约拿可能不知道在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很可能他如果祷告大概就在那个气腔里面祷告。那弟兄姊妹，你每次来祷告聚会，你觉得还有空调啊各方面什么好，有暖气啊蛮舒服，所以你祷告但是还祷告不出来啊。但是最难祷告的地方是约拿祷告的时候，约拿祷告可以是在鱼肚子里面，可能在那个气腔里面，你明白吗？那个梗本来不是来做祷告用的，但是现在七七个他在船上没有祷告，他在鱼腹里面就开始祷告了。所以就是现在神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就安排在鱼腹里面，在鱼的肚子里面，这是很清楚的。好了，所以呢可能这个，所以大概这个情，所以不能说因为你不能想象你就那么认为不可能，这都是可以想象的，不是不可能想象，但是不是神迹，当然神迹，因为神动了什么，动了他的指头。那么圣经里面的神迹啊都是可以理解，都是可以领会，不是荒唐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今天神的确安排了一个大鱼能够把鱼把那个挪亚把约拿呢吞在鱼腹里面，这是稀奇，这不稀奇，这个不稀奇。但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说圣经从来没有一个神迹告诉我们是有一天约拿吃饭的时候啊，他忽然呢在地中海打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他把一口把它吃掉了。如果一口只是如果这么大的鱼就立刻就装到鱼约拿的肚子里面，那这个一定是荒唐，一定是不合理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没有违反自然律呢？神没有违反自然律，因为他是创造宇宙自然律。当神创造宇宙完了以后，他说一切都甚好，神觉得他所创造自然律他都是最好的。那么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不违背他自己吗？那么神不违背他自己，他当然不违背他自然的定律。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做了一件违反自然定律的事？没有。神在创造地中海的时候已经创造一种鱼，能够牢的预备好，可以把约拿吞到他的鱼腹里面去。好，许多人讲来讲去就是哦，讲来讲去这个整个神迹重点重在怎样在鱼腹里面，其实不重点不是，重点是3天3夜以后被吐在旱地上。想想看，地中海就算行这个鱼，就算把约拿吞进去，你说好，我的问题解决，我的头脑问题解决了，约拿的确可能被吞进去，这个可能是事实，这个并没有违反自然律。但弟兄姊妹，这需要的神迹啊，普通吞到鱼肚子里面就完了，就完了，然后就消化了，然后就没有了，没有说鱼再把它吐出来的。今天你发现说马在鱼腹里面，这神迹，这不是神迹啊，这是现在可能发生的事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圣经今天我们没有看见有一条马从里面被吐出来，没有啊。我们看见20世纪的约拿，那个约拿是他的朋友追追追追把他拉回来解封又把他救出来的，那条鱼没有把鱼没有把那个人吐出来的。有历史以来什么叫神迹？真正整个这约拿神迹重点在哪里？弟兄姊妹，重点不是3天3夜，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后来呢，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海里上。
弟兄姊妹，这是神做的工作。神只要吩咐大鱼，结果呢，他就把鱼约拿就吐在海面上。神只要吩咐一声，神就的确叫我们就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里面都说，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神吩咐那个整个的阴间，神不是现在按理来讲，按理来讲每一个人都到了阴间，对不对？但是神提升我们的主，把它放在什么？放在一个像大鱼的空间一样，那准备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下到山根，然后就被关起来了。所以就怎么死亡有个权势，死亡有个权柄，他只是为着留人，他从来不放人。有人说天是棺材底，地是棺材底，世界上从来都在大棺材里，从来没有重启出去过。拿破仑没有重启过，毛泽东没有重启过，斯大林没有重启过，没有一个人重启过，就拿破仑都大的英雄都没有重启出过。弟兄姊妹，他们都在死的，都在死的征服底下。所以只要被一些关注关注了，但是感谢主，当你读这段事情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真结的什么？真结就是为什么这个神能预表我们的主呢？因为在天地人间从来没有